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入农历七月哦，啊，这个佛事就很多了，啊，那我们还是继续集善品第九。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用《大智度论》第二册哦，第二册的卷32。跟各位报告了如法性实际七个龙树菩萨解释的前两个啊，前两个。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把后面他四个四段的解释跟各位还是提要，重点还是在第一个。不过呢，后面几个也都有他的关键处啊，我们还是要去学习一下。那么在学习之前呢，避免各位忘了本文经的重点，所以我们还是节前身后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带方广版本经文的话呢，请各位翻到卷第三集善品第九页码105页第三行。那没有经的话呢，我们就看一下这段文哈。这段文呢，其实就是在从文集善品开始，他就开始教我们怎么样去观察有为法，对不对？那么所谓有为法呢，就包括五蕴、六根、六尘、六识，乃至于呢所生处因缘所生受，乃至于观察十二因缘，然后用十二因缘观察根本烦恼，以及观察对治烦恼的一切事出世间一切的法，乃至于到所生出来的菩萨不共法跟佛的不共法。所以这些次第呢，就是一切圣凡两道的修行次第啊。那么观察有为法以后呢，应当要进一步来观察法空。所以呢，当开始观察法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教我们观察啊，不但有为法是空的，连无为法也是不可得的。所以他进一步就在105页第三行这里呢，我念一段文哈，给各位对一下地方啊，顺便回忆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讲如法性实际。第三行第四个字啊，世尊，我不得如梦五受因即善，我不得如想如影如焰如化五受因即善，亦如上说。世尊，我不得离即善，我不得即灭不生不灭不是不垢不净即善。世尊，我不得如法性实际法相法位即善，亦如上说。我不得诸善不善法即善，我不得有为无为法，有漏无漏法即善，过去未来现在法即善，不过去不未来不现在法即善，何等是不过去不未来不现在所谓无为法也。世尊，我亦不得无为法即善。到这边呢是一个段落了。那么底下呢就依着佛的究竟果位，乃至于佛的国土菩萨声闻一切的果报啊，来证明啊无为法不可得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感觉好像如果我们用白话来看的话呢，好像嘿奇怪，这个学佛学了半天，连佛啊菩萨啊声闻啊都不可得，那么你说有为法不可得那就算了，为什么连无为法不可得？这空的未免太糊里糊涂了吧。所以呢，为了避免我们误解这段文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特别在这段文经文的1、2、3、4、5、6行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你看啊、哦，我不得如法性实际，乃至于要做第二次讲哈，如法相法位，这刚好两次哈。前面呢是讲刹那缘起相，后面呢是讲三世缘起相。啊，等一下我们就会跟各位说明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从刹那缘起去观察如法性实际，从三世缘起上去观察如法相法位。那么这一趟观察下来呢，其实啊，空跟不空啊，其实是不二的，有为无为是不二的。它是在相上说空，不是离相说空。我想这个我们读过很多，应该都知道。那么所谓度有为无为的彼岸，其实是没有一个去来相的，不是一个从有为的此岸度到无为法的彼岸，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好像的画刀哈，就是搭那个竹排啊，从这边到这边，不是一个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有为相。如果是用有为相，有为相有为法，怎么可以到无为彼岸？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要证入无为的话呢，你一定要用无为法嘛，怎么可能在有为法关关关关半天，突然有一天变成无为法了？好，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哦。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做这么奇怪的推论跟假设，那我们怎么去观察呢？就要体会以及正确的了解如法性实际，空三昧，用这三个法相来去体会会很准确啊，会比较准确，会避免堕入断灭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在相上观空呢？我们上个礼拜呢，就为了要解释这一段文呢、啊，特别在中间这段文，因为他从前面观有为法，然后再用五种譬喻，对不对？梦、想、隐、焰、化这五种譬喻，进一步去观察离、即灭、不生、不灭、不是，然后去体会不垢不净，再转到两边都不立啊，也不破的过程当中呢，中间一个转环的观念，就是如法性实际。好，我们在这边把经文告一个段落，回过头来看到《大智度论》第二册卷32，四出品中四缘义这一卷，最主要一开始就讲四缘，四缘其实是讲有的啊。我们不妨往前文看一下啊，前文在1235页这个地方啊，我们看看那个经文是什么哈。就是卷32啊，卷32一开始啊，1235页啊，1235页，就是卷32的第一页啊。我们念一下这个文啊，菩萨摩诃萨欲知诸法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当学般若波罗蜜。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四缘生一切法这个现象的原理的话呢，就应当要学习般若波罗蜜，对不对？为什么相是有的？为什么性是空的？那么首先我们要先去了解为什么相是有的。学空的人不必去排斥相有，不但不必去排斥，还要大方的用。我们上次就讲过这个意思哦。那么既然要了解它的用处，就要对因缘做甚深的观察。那么观察一切的万有，无非就是四缘，发觉没有一个本因，没有一个升起的相，只有缘起缘灭的相。所以这一品呢，这一卷呢，就从四缘开始说。那么这是这一卷的重点。那么讲完了缘，对不对？讲完了四缘，我们就不读那个文了。那个文其实很好，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哈。那么唯识当然主要是讲四缘生。那么这里呢，他就用这个缘起性空的观念再讲四缘生这个观念，各位可以去读哦。那么过了这一段文之后呢，在续品当中就开始讲如法性实际。我的声音太 pitch 太高了。好，那接着他就在四缘生法的过后呢，就开始讲如法性实际，对不对？所以呢，就在1241页这个地方开始讲。那么上礼拜呢，讲了两段了。我上次在最末尾的时候呢，跟各位断了文了。我们还是再断一次哦。在1241页这个地方，1234第五行，诸法如有两种，有没有？从这边开始是第一段文，我们上次讲了。那么这边呢，一开始就讲啊，地水火风的性相的问题，我们呢简单的观察了一下。那么用这个呢当作例子来让我们体会什么叫做如，什么叫做法性，什么叫做实际。那么这一段文我们就不再重复说了。那么到了1242页，1235啊，第五行的下面有个问约，有没有？好，从问约这个地方开始呢，是第二段文。这一段文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不依不异门啊，因为前面呢开作三门嘛，每一个啊如有两种，法性也有两种，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涅槃有两种啊？不是涅槃啊，实际有没有看到两种？实际最后一段文在第四行这个地方呢，实际以法性为实证，故为记啊，又如阿罗汉，名为住于实际，有没有？所以你只要诸漏涌尽，就叫做住实际，就叫做证入实际。所以证入法性就叫做实际。所以实际不立一个名的，真正有名字的其实只有如跟法性。涅槃虽然我们勉强讲这两个字，可是实际上在法义上不应该有名，因为涅槃本意就是无名。我们上次讲过这个意思了哦。所以这段文讲过了，讲过了之后呢，还 居然开三法，然后呢前面的如法性又个别开二法，对不对？中间就有一个蕴含的意思。如果如有两种相，那么法性也有两种相，虽然他都取这两种相的后面那一个，表示呢他有意义嘛，有不同门嘛。那么既然一个法相或法性的如的这个法相跟法性可以用两门以上来观察，那么他就不决定了，对不对？他的自性本身就不决定了，所以这背后呢又引申到缘起性空的问题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先不谈那个问题，他先用不依不异门来讨论一下啊。所以呢第二段文就开始讨论如法性实际，这是三件事呢啊，是一还是异呢，对不对？如果说一，那么为什么说三呢，对不对？为什么说三呢？那么如果说三的话呢，那今应该要个别个别的分别说，因为呢上面这边呢讲的太略了啊，所以他就自设问答，于是他就下面开始我们分别了。那么于是呢我们上个礼拜也讲了，这边又花了很长一段文用三法印来讲如。所以如就是什么？用三法印的空性的道理，对不对？无常苦空无我，去印证，去印证一切的有为法，乃至于可以印证一切佛49年所说的无为法，都可以去体会佛所说的一切法，乃至于用这一些道理所观察一切的有为相，都符合什么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道理。哦，不只是有为法是无常苦哦，连你去执着无为法也会无常而苦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生灭心去取嘛。所以他告诉我们这边大乘所说的无常印是什么呢？无常印就是不见常，未知无常，不是去取一个无常相，然后再着在无常相上，未知常，这是上礼拜说过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不管两边说其实都不对。所以呢在大乘的观点里面呢，他的三法印跟一时相印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可是连涅盘经都说，涅盘经呢前面花了十几卷在破八道，把无常苦空无我先破了，也把常乐我净的执着也破了，最后到圣行品的时候，就是说我如果破完八道了却一切执着，我还要求圣道，我还要成佛，我要学习佛的大波涅槃证入实性的话，要从什么地方开始修？还是从无常苦空无我开始修。这个时候的无常苦空无我是中道了，跟二乘的偏执啊就不一样了，目标也不是灰身泯智的断灭空了。所以在涅槃经啊，正因佛性所说的啊明明白白，都是源自于般若思想以后呢开花结果，很不客气的很大方的去讲如来藏，讲佛性。可是所有这些基础最后呢还可以很方便的，对不对？很实在的，很自在的来承认，的确从一切有为无为的相上来看，我们众生啊根钝啊，生灭心啊维系啊，从粗的到细的辗转相依，辗转相属。昨天我们还读到这段文呢，就是这样子互相为用，搞得半天呢我们理不出头绪来。所以呢要让这些东西呢能够受用，能够不执着，能够不系缚我们在三界内，无常印还是很好下手的一个段落。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就讲这一段啊。那么法性跟实际呢在这一篇幅当中就讲的比较短，对不对？那么于是呢就到了一二四三页的倒数第三行最后第四个字那个地方为止，善入法性就叫做实际。善那个字请各位画起来，前面呢只讲入法性，可是如果你只是入法性，以为有一个法性可以入，那么法性就是实有的，对不对？加一个善那个字呢其实就是解脱于法性，于法性中解脱。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不要说空生万法，我们要说万法生于空中。为什么？是我们以无明为缘生出一些万有，并不是法性的空性当中呢会莫名其妙生出万有。没有因缘绝对不生，对不对？有因缘当然会生， 可是这个因缘是以杂染为缘，这个是很清楚的明白说明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他教我们要善入因缘，就是在法性的正见上要得解脱。不要以为法性可以正、可以入、可以见、可以以智来取，这个都是邪见啊，这个都是邪见。所以啊，他还是告诉我们要用无常、苦、空、无我的三法印呢，用大乘的三法印呢，来去印证一切有为法乃至无为法，都是如是印证啊，都是如是印证。好，这个是到这边是第二个段落。那么第三个段落呢，他就举杂含经啊，我们来读一下杂含经。所以有人说啊，嘿呀，这个二乘的这个法教啊，以杂含经为主，对不对？杂含经里面没有讲法空，错。哦，我们后面经文呢、啊，都引到这个《阿含经》里面呢、啊，善若婆罗门的一段，他体会法空而开悟成就阿罗汉的一段文呢、啊，所以并不是《阿含经》不讲法空的，《阿含经》也讲法空，只是篇幅啊比讲我空少而已。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当时佛说法在这个地方没有广分别其义的部分呢，能够来啊加以啊说明白。这个时候呢，就衍生出后来比假心生的大乘理论，对不对？尤其在咱们中国啊，发扬光大的都是在大乘这个所谓的法空的思想多。可是我们还是一样回过头来劝咱们学大乘的，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学法空就以为比那些学我空的高明到哪里去。学法空如果没有我空大经当基础的话，烦恼是不断的，知道吗？烦恼是不断的。你没有断烦恼，你说烦恼当下就是菩提，我觉得有一点点骗人。啊，法性当然是如此，这个我可以理解，我也可以接受。可是问题是我受苦啊，这个苦很实在啊。你怎么叫我在这个地方观察他不受苦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啊。所以我心要能够得力量啊，还是要有一个远离的阶段，对不对？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观察吗？离即灭，不生不灭，不是乃至于不垢不净嘛。所以不垢不净就像是如来藏所见到的境界，但是你要见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那种境界，要从哪里入？从离门入，对不对？你要稍微先远离一下啊，那发觉哎呀，你可以从远远的去看到它的即灭性，然后呢进一步去观察它的不生。既然不生就不灭，不灭我干嘛就花那么多功夫去灭它呢？于是回来接受，对，回来接受，了解在这个万有的当下，那个道理他不直接明说的，他说的话就有能所了，对不对？就没办法离无我所。如果你没办法离我所，这个烦恼总是挂着。能够了解这个不显示无为，对不对？他自己本来就明白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当下的存在，我们才可以去悟入不垢不净。这个才是如哦，这才是如哦。可是如果你着在如上又不行啊，所以呢还是要归法性，最后还是要以正涅槃为上首。但是你要发多少的愿注视在生死流中啊度一切众生，那就看我们的心量，对不对？你愿意注视多久不惧生死，在生死流当中跟众生同生同灭，那是我们的本事，那是我们的本愿力，那你看你功夫愿意修到什么程度啊？愿意修到什么程度，那是依愿不是依业的。那我们没有到那个程度，当然是依业流转。菩萨到那个程度呢，是依愿受身。在前面讲过，依愿受身的是如化如幻的化身，他虽然有受苦的相，可是实际上不受苦，因为不受苦才有办法在一切的千辛万苦的过程当中度众生呢。所以昨天呢，我还在跟一批学生讲啊，我说啊，各位福气啊，你们是佛啊，你们在学佛，所以你们现在这一念出发心等正觉，所以你们现在是佛。反而是那些出家的法师们啊，嘿，站在旁边恭恭敬敬的伺候你们大家，所以呢他们是佛呀，可是他们现在呢学菩萨照顾你们这些佛。那等你们呢成佛了以后呢，你们要当菩萨啊，回来再护持这些法师成佛。所以呢大家是互相提携的，所以在这个成佛行菩萨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大家帮忙大家的。 所以自己要用力，你也要靠他力。所以呢，要结好缘，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障碍多，我们真的要靠自力也很难，不过我们不放弃。他力、佛力、因缘力，四种力量一概都要。所以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你要成就圣道要靠四种力量，自力、他力、因缘力跟佛力，没有一样少得了，没有一样少得了。但是如果要他抉择哪两种力量比较好，那一定是自力，对不对？自力、他力来比，一定是自力好。因缘力跟佛力哪一个，你知道瑜伽师地论抉择哪一个吗？他居然不是抉择佛力，是抉择因缘力，了解吗？因为佛我们能不能见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相应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努力去积聚因缘，了解吗？所以你看哦，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呢，他的慈悲在哪什么地方？他慈悲让你去抉择我们这些生死凡夫做得到的部分，因为你要得到别人的帮忙，求半天不见得得得到，可是你自己只要愿意做，这个自力绝对做得到，对不对？只要你愿意不放弃的话。好，佛力你不见得见得到，对不对？虽然他永远很慈悲的照顾我们，可是我们不见得感应得到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怨天尤人啊。但是呢，因缘力，对不对？你可以去积聚因缘，所以你至少把这两件事情办，你自己的责任内的事情先做好，是吧？自然感召什么？感召他力来帮助，自然感召佛力来帮助，于是势力到齐，有什么事情不成就？所以啊，每次啊一开法相，各位一定要注意后面那个抉择。法相是安立门，对不对？建立门，建立门之后呢，总要有个下手处，总要有一个自己心的用心处。道理也一样啊，这里也就告诉我们呢，怎么样去能够去了解这个法性呢？你看杂含这段文怎么说，我们来读一下哦。问曰：声闻法中何以不说是如法性实际，而摩诃眼就是大乘的经教当中呢，处处说呢？答曰：声闻法中也有说处啊，但少耳，只是比较少而已。如杂含中说有一比丘问佛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法为是佛作，为是语言作啊。那么佛就讲啦，迦摄佛的时代啊，他那个时候呢是当什么什么什么修行人，那个时候呢他就听迦摄佛这么说。迦摄佛呢他也说，他在前一尊佛的时候呢，他也当那边的修行人，他也在法会当中听他这么说，对不对？杂含经里面就讲这一段文，讲得很长段，他这边没有引前面那一段，引了后面这段文。他说啊，佛告比丘，我不做十二因缘，就是这不是我这样说的啊，这不是我这样说的，我没有说法哦，我只是报告他的传承。所以切记，佛都这样说了，佛说的东西说这不是我创造的，佛说这都是我传承的，连佛都只说传承，只说因缘，他绝对不会说这个是我的独自的创建，对不对？这一种啊恭敬，这一种本来就是实相是这样子，哪有一种道理我可以用我的生灭凡夫的心呢，自己创造了出来？你看光是这句话，我不做，这不是我思考出来的，这不是我自己造作的，这不是我证悟的，不是我说这样子才是这样子的，他反而如是。过去佛都是这样讲，不管佛出世佛不出世，最后结论就是这样子，有佛无佛，常耳四处说，对不对？所以这段文呢就是这样子讲过去的，我们上礼拜大概有念啊，有念过哈。他说有佛无佛，诸法如法相法位常有。那么但是呢，在杂含里面没有这样的文句，可是杂含是这么说的，就是怎么说呢？所谓世事有故世事有，世事生故世事生啊，我们讲过的文就是比较我们熟悉的是怎么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对不对？正言法师比较喜欢说的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就是这样子啊，发生了就发生了，不离别诺，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只能够去了解它的因缘嘛，对不对？何必去问什么说 why 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啊，就听他开示，他就说你要问说为什么我不去负起责任来解决它呢， 对不对？为什么要去问说他为什么要淋在我头上呢？是不是这样子？哪一种心态来的光明？哪一种心态来的有力量？我就问 why not 好啊，对不对？为什么我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承担起来也有什么关系？既然因缘找上你了，我就做嘛，我就做了。学会不找借口推拖拉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佛法很积极的心态，所以佛法绝对不消极。光是啊，事事有故事事有，事事生故事事生，我觉得这句话念起来蛮有气魄的，对不对？念起来蛮有气魄的，各位也可以这样子思维哈。如无明因缘故诸行，诸行因缘故事，乃至老死因缘故忧悲苦恼，就是整个十二因缘的升起次第，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第二段呢，事事无故事事无，事事灭故事事灭，如无明灭故诸行灭，诸行灭故事灭，乃至老死灭故忧悲苦恼灭。这段文总而一句话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不再受后有，那只有一种方法。什么方法？因地不造，不在果地于区，对不对？你只要随时随地把心在因地当中关照，你只要在因地当中把握得住，如佛正行，自然成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念佛是因，成佛自然就是果嘛。你随时随地意念佛一切的功德，自然而然你心就起效法，你的身与意不就是慢慢的像佛吗？那不成佛你还成魔吗？不会嘛。这是如是因如是果的结果啊。他说如是生灭法，有佛无佛常耳四处说。如是什么意思？如应该再加一个字，就叫如。因为如是个道理，你去照那个道理这么做，就叫做如是因为本来如是，所以谓之不动。不动不是采采跟西洋这样，不但不是不动，是动。如是动，如是有，如是生也是灭。各位懂的意思吗？所以呢，声闻人呢、就把如解释成生灭，生灭的当下就是如，这是杂含的解释，这杂含的解释后面就有解释这一段意思了。他说啊，如。啊，是说如啊，就是这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对不对？底下呢啊，如杂含舍利佛狮子吼中经说，我保留怀疑好不好？啊，这是断句上的问题，这是断句完了啊。所以我觉得哈、我认为我猜哈、如果我来斗的话，我会把这个句点放在如的后面啊。意思就是说，有佛无佛，常耳四处说如啊，可以这样子读啦。不过呢，四处说如也对啊，四处说如也对。然后呢，如杂含经藏这样说啊，因为前面呢，一二四三页最后一行也有这么一段文，但少耳，对不对？接下来是如杂含，所以其实正确，应顺老师这样标是绝对对的啊，绝对对的。不过我刚刚讲过了，在大乘的法教当中呢，如果要去实践的话，这个道理的话，就要如，对不对？心要能够不动，不动是你自己身与意在造作的当下才能够叫不动嘛，对不对？你滚滚当中细细啊，这个时候讲不动干什么？这个时候不叫不动，这叫做死人，懂吗？有别于枯木瓦石跟死人，我们活着，我们会动。我们在身与意造作的当下才能够叫做如，如果你没有意识的分别能力，怎么可以叫如呢？所以如是表现出我能生万法的可能性。哎呀，那种啊雄浑，那种有力量是很可观的，是非常可观的，不要忽视这个字。如果你能够造这个字很正确的去做，所以再加一个如，就是如法，对不对？如那个道理去实践。既然我有这么亲近有力量的本事，我就把这个本事用对地方，谓之如。那么只要用对了，就不生烦恼，所以自然心就不动乱，所以谓之如不动。 所以如如不动不是真的不动，不但不是不动，还是大大的动。这个是这个意思，各位要这样体会。那么他就举另外一部杂韩舍利弗狮子吼经中说，他说佛问舍利弗，前面已经有个经证了，他说第二个经证在这里面，他说舍利弗一句意三问三不能答他就问了他三次，三次都不能答。他说你说一句这个，他就随便讲四十二字母的什么一个，请你解释一下。这个舍利弗就不晓得要怎么解释，他说啊是什么意思，他一下子讲不上来，问了三次还是讲不上来。于是呢，佛就为他稍稍的开示舍利弗已，就入于净室，就入于他的这个净室里面去了。舍利弗呢，就集诸比丘，欲诸比丘言：佛未示我事端，就是佛什么话都没说，佛没有说一法未及能答，他没有告诉我怎么回事，没有跟我讲因缘。那么于是呢，我不能答。今我说今我于此法七日七夜演说其事而不穷尽。嚯，这种口气感觉起来有点夸大齁，有点夸大。你继续看他看的下文了，而不穷尽，复有一比丘薄肥也他就去告状了就跑去告状了。这不是告状这是我的分别心这样说他说佛入净室后舍利弗狮子吼狮子吼就是感觉讲话很大声的孔武有力很自信的样子，而自赞叹而自赞叹，佛欲比丘舍利弗语实不虚。他这样讲没错的，他可以这样讲，他就这样子许可他这么说虽然不是在当面对大众这样说，请问如果在僧团只要对一个比丘这样说，是不是所有僧团都会知道？佛管理僧团是有他的一套方法是有他一套方法。你们这边就是他处理这个事情的态度。他说佛实这个舍利弗语实不虚，所以者何？为什么呢？舍利弗善通达法性故。请把这个画起来。这个时候的法性就是什么？就是法空。这时候就是法空。如果我们说阿罗汉只懂我空的话，这一句话就证明佛说舍利弗懂的、悟的、证的不只是我空了，他可是真正证入法性的人了他了解五蕴是真的空了不是因观故空的所以底下他就说了，他就说个做这底下是底下是龙树菩萨的说法经文是到这边为止。然后呢，底下呢他说龙树菩萨就整理这个杂含的意思，他说声闻法中观诸法生灭相是为如，我们刚才讲过了吗？能生嘛，生了之后呢自然会灭嘛，所以这一切万有的生灭当下就叫做如但是呢，如果灭一切诸观得诸法实相，四处说法性，对不对？灭诸观的意思就是说不用能观的心去取这个法性的所缘的境界，这个道理不是用能所心去体会去证得这个法性。如果你不用这个的话，那么像过去我空观是用五蕴去观我这个一合相是空的，对不对？这个是有观的这个是我是空的，可是五蕴法是实有的，对不对？法不空，可是我空。可是现在不一样灭诸观灭一切诸观，把五蕴观察的角度我也不立，当下体会那个得是体会不是有一个我这样去得，不是这个意思。我用灭一切诸观，我直接去观察五蕴本来空对不对？如果最后的结论我其实是五蕴的话，那我直接去观察，我接受那个道理嘛，对不对？这个道理阿罗汉早就知道了，对不对？可是进一步去观察，五蕴其实也不可得我怎么可以用不可得的自见来去证我空呢？这一警觉就知道什么是法性嘛。所以法性不是能见的，不是所见的，都不是，就是你把你能见的心停歇下来 歇处即菩提。这个散乱的心啊，一停下来，你不用任何的自见去证得任何一件事情或道理，自然就说是法性。这个事情就是法性。那么你证入这个法性，就叫做实际啊。所以声闻法教虽然没有明白说如法性实际，照龙树菩萨他的读啊，他读起来啊，他说啊，声闻也有如法性实际啊，不是只有咱们大乘这么说啊。所以你怎么可以说啊，这个如法性实际这一类的摩诃言法非佛说嘞？后面就有这个意思在了。于是他底下就说啊，问曰：是处但说如法性，何处复说实际啊？没有说依这个法性证入实际啊。那么这个时候的实际就是证入涅槃呢、啊？那跟小乘还是一样证入灰身泯智的涅槃呢、啊？啊、哦，那这个时候呢，好像不太通哦。他说：答曰，此二事有因缘起故说实际，无因缘故不说实际。这句话看得懂看不懂？有因缘故起说实际，无因缘故不说实际。什么意思？如果你证得法性是空的，还需要入涅槃吗？法性就是当下嘛。当你身心还健在的时候，你就知道灭一切观，得诸法实相，四处说法性。如果这一切法就是空的，就是即灭相，还需要入即灭相吗？不需要，你就不需要有一个因缘让你去入实际嘛，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觉得有生，才需要怎么样说实际嘛，是这个意思哈。后面这段文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呢、啊，其实啊，你不要说阿罗汉入无余涅槃，这句话这样说，其实也只是方便说，知道吗？方便说，劝你说，如果大家都觉得涅槃是这么极灭，是这么的乐，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们很喜欢，那你看看这些学长，他们都已经证入无余涅槃，再不生一切的烦恼了。如果你们想远离烦恼，这样修，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是佛拿着这个榜样，对着那些想修声闻法的人如是说。可是阿罗汉自己本身呢，他是不是真的入无余涅槃呢？是不是真的入一个所谓灰身泯智的涅槃呢？照理说，以摩诃严法的观点，以龙树菩萨的观点来讲，要看因缘，对不对？有因缘啊，才有，没有因缘怎么可以说？连入涅槃这件事情也都要有因缘。那么请问，涅槃是不是也是无常苦空无我啊？因为它有名字嘛，既然有名字，自然是有为法嘛，知道吗？虽然说它是无为法，可是因为有因缘故，说有种种差别。是无为法照理应该没有差别，对不对？可是你看啊，四沙门果就有四个啦，同证无为法有四种差别的果位，不觉得奇怪吗？如果说他们都证的是佛当时所说的无为法，那么沙门果应该只有一个啊，对不对啊？应该有一个，乃至说没有沙门果才对啊。那么为什么说有四个沙门果呢？所以这里啊就有公案了。所以呢，当时啊，很多声闻的这个学者啊，他不懂这个道理，然后龙树菩萨就借由啊大彻度论把这个道理点出来。你不妨，如果你还是坚持杂含过去的想法，你不妨这样想想看嘛，你思维一下嘛，你告诉我你怎么解释嘛。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是值得要想一想的。所以其实啊，阿含也讲空，那么如果他也认为般若经也讲空，其实我们应当要多劝南传的学者来学习般若经。那么要学习般若经，就应当要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妙，对不对？那么就是大品般若经，像这样的小品也很好。那么因为小品没有注解嘛，那大品有龙树菩萨的注解。我觉得这些观点不称为结论，但是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提问，它是一个观点嘛，那不妨就顺着这观点去思维一下嘛，我不强迫你接受嘛，那你不妨这样去想想看。所以我就还记得这个，我又想起妙老了，他就讲啊， 他在马来西亚，在香港啊，碰到很多南传的学者，他也会偷偷跟他讲说啊，嘿，波罗经好哎，波罗经好哎。他也处处啊，跟那些坚持阿含、坚持声闻教的人啊、学者啊，跟他们讲要多读。不但啊如此，他也劝咱们这些啊所谓学大乘的人，也一定要花时间，这一辈子一定要读《大品般若经》。要读《大品般若经》，一定要学习《大智度论》，是不是这样子？把这些观点，自己还活着，脑袋瓜还清楚的，真的很深刻去想想看，想想看。今天我们咱们台湾乃至于中国人的佛教讲如来藏比较多，可是如是怎么来的？对不对？如来藏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一个思考的发源。你为什么不把整个如来藏升起，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说的缘起啊、因缘搞清楚嘛？对不对？如果不搞清楚，没有无我空性的智慧，你单单只讲如来藏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啊，就难免会让有些人，对不对？在文章啊，在辩论的时候，就会感觉有一种空有大辩论。那这种辩论老实讲不必要，其实不必要，都是佛法，但是如来藏很慈悲的，对不对？用一切的法具足一心当中呢，让大家过一个活活泼泼学佛的生活。那么空也未必像很多所谓少部分如来藏的学者说是断灭的。所以上个礼拜还有一个学长问我说，嘿呀，那个应承派的这个说法感觉都是一切断灭。我也学过应承派的东西，我觉得应承派也好，自虚派也好，乃至于瑜伽行的中观派也好，他们都是读中论了。中论是依于般若经来观察的，如果般若经在自论的解释是这样子，龙树菩萨是写中论的，那么怎么可能他的弟子把中论解释成断灭呢？当时为什么要比较强调断灭的一边，绝对有当时的因缘，对不对？比如说呢，哪一天各位去我家里，在门口就听到我大声骂人，骂谁呢？骂我女儿，对不对？你那个叉叉叉叉的啊，我就可能讲一些话了，然后你在旁边录音下来了，对不对？就拿到法堂来公告大众，这个在台上啊讲这个佛法的人，你看他的口啊口业造得多大。你不晓得我在跟他演话剧吗？他们啊这个暑假作业就有一段是要他们录音录一段那个什么哈姆雷特的一段对白啊，没有人可以蕊那个戏呀、啊，啊，只好找我跟他蕊啊，啊，你要蕊戏啊，当然要玩真的，对不对？啊，口气要把他的情绪逼出来才可以。你也无你出来，你也看不到这个姻缘，好，你就在外靠听那个声，啊，讲一个听一个声，就讲一个影，影都会生囝，啊，这样下去还得了？这个就是姻缘，如果姻缘不了解，什么话都别说，不干你事。干你啥事？你要么把因缘搞清清楚楚，这个话只有当事人清楚，对不对？佛当见证，佛当见证。你怎么可以取一段话来认为这是实际呢？我们眼所见、当下所见都未必见的是实际，何况有很多因缘不了解，你怎么可以说是实际？所以在菩萨界的第一个众戒就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自赞毁他。别人指教我也要有第二个罪，叫做称不受毁。如果你老要自己辩护，对不对？老要不听清楚人家的好意是什么，好，一直不断的辩护，然后乃至于造成两方的争论，老实讲这个都是不如理不如法的。人家有指教，听接受，搞清楚他的意思，永远接受他的善意的一部分，他不理解的部分，除非他问，否则我也不用辩，对不对？他愿意开口问，他也想学，我会说。如果他不想学，他要坚持他的说法，也但愿他快点成就圣道。就这样子熄灭一切的争论，这才是般若的无我空性慧。不跟别人争论无我，了解这一切会改变，这叫空。
对不对？用无我不住烦恼，用空接受一切，不就是涅槃吗？对不对？我不但不住涅槃，我也不受生死，因为生死是烦恼，涅槃是无为。我不住有为，我也不住无为，我一戒不取，一丝不挂，这个才是般若经的派头。所以这种派头，当下跟涅槃经的正因佛性、大波涅槃的实相境界完全无二嘛，怎么会有差别呢？怎么会有差别呢？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学习，这一切其实都是我们的三世不平等心所造作出来的东西。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好，这段文呢就在这个地方啊讲啊，有因缘无因缘的问题啊。然后接下来就再次有个问答说，问曰：实际既是涅槃，为涅槃故，佛说十二不经，云何言无因缘呢？对不对？你看呢，造作这么多文字啊，那文字有相啊，有生灭啊，你就有因缘啊，所以你还是应该要说涅槃才对啊。好，答曰：涅槃种种名字说，涅槃不见得要用涅槃这个字。这个就出现般若经了，最特殊的唯识也是这样讲啊，唯识特别讲名言，般若经性空的学家学者也讲啊，名字有，对不对？什么都是空，但是呢他接受，他也同意名字假施设可以有。所以呢他说涅槃不见得要说，因为涅槃可以有很多名字，你怎么可以说佛经里面不说呢？啊，声闻教里面不说呢？有啊，这种大波涅槃其实他是说的，可是他怎么说呢？或名理，请各位画起来，或名妙，或名出，像妙法莲花经不就是妙吗？啊，一句妙啊，加在有的前面，它就不是有了。妙有是空啊，啊，真空反而是有了，了解吗？真空是有，妙有是空。这个文字你紧接着被把它翻成英文齁、哦。Truly exist, 像好就真有。像没有 ,Truly emptiness, 哎呀嘛天啊摩下午。真的我觉得齁、哦、这个东西还要用中文体会比较好。然后呢我觉得啊最好用原文，然后不要去翻译。然后呢一定要有人讲经，对不对？去解释。所以经一定要有人讲，你没有去听过经，你没有去读过论，自己拿一本经本就回来诵，诵完自己就自作主张，哎呀我懂了，我证入几地了，还给他西凉啊，经有无量义啊，如果你只用一种决定圣解就看穿了，佛也未免太简单了嘛。你甚至没有去了解佛讲这个法当时的因缘，你说哎呀经哦，前面那些缘起都不要看，不能不看那些缘起，那些缘起就像我跟女儿在蕊戏一样，对不对？你头前没在听，你就中午起一段、啊、你就知道上面四十相，你知道吗？难啊。所以呢经文前面的缘起有很甚深表法的意思，你因缘不看透，你怎么可以去了解法义？法义跟缘起是互相表彰的啊，互相表彰的，只要是经文字字都是甘露，绝对没有说你可以在经文当中取舍的。所以在老人家告诫我们后代学法千万不能割裂经典，就是这个意思，要读全本受持，对不对？你可以用一句话总持其意，可是我们现在不然，处处割裂，一个文离开那个文脉，那个文的意思就看不见了，除非有人常常的去解释它，对不对？把那个文出处的整部经的大意交代清楚，不让人家误会那句话，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你要去分析比较这么多经，你为什么不好好一部经一部经的去受持呢？所以呢做学问跟修行毕竟还是两个样，我们也很欢喜有人去训诂比较分析演绎推论，这种研究我觉得会方便很多世间人去学习，可是如果你真想修行的时候啊，就真的要在一部经上啊 深入的花功夫啊。然后呢，把这边学到的道理在生活上真实去用，得到真实的受用，这才是佛教，对不对？能够得到断恶修善，然后你自己可以了解般若清净的空义，自尽其义，了解无所谓而为这种修法的态度，才是佛所教的。这个道理啊，才叫做修行，否则啊，是叫做学习，对不对？用世间法的方法来学习。那么很多人就希望啊，取巧，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读快一点？很多人就会想说，可不可以有白话解释？这些老实讲都方便，可以这么做。可是如果你慢慢能够上路了以后啊，还是要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很深刻的去体会，很深刻去体会。你真的只有在一部经上体会，不要像蜻蜓点水一样的跑来跑去的时候啊，你才真实受用啊，真实受用。所以在经文当中，你看呢、啊，龙树菩萨就知道理啊、妙啊、出啊，如是等则为说实际，但不说名字，不说涅槃那个名字，故言无因缘。所以呢，涅槃不再需要去破解它，对不对？我只要不练涅槃的义，我何必再讲涅槃？不需要，我不要再有个涅槃的因缘。啊，因为不立一法就不破一法，涅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涅槃就是什么？不生不灭，无生义嘛。那你既然是这个意思，你再说一个名字不就奇怪了吗？所以一定要去体会，像造论里面呢、啊，像嘉祥吉藏大师的这个大乘玄论，哎呀，好长一大篇在讨论涅槃。涅槃呢，应不应该取名字这件事情就讨论一大堆。我、哦、初初一看的时候，这干躲在偷轮，但是我就开始。体会到隋唐那个时候啊，这一种辩论就已经存在了啊，这种辩论就已经存在了，一直拖到今天，一堆所谓啊学术知见的人还会在研究这个事情。那么，那你说嘉祥大师就是好辩之徒吗？可是我最近在读他的东西啊，我看到真的是一个那么会辩论的人。一辈子从来没有输过的大议论师哦，你知道他在65岁的时候做什么事？那个时候啊，兵荒马乱，可是只要他讲经，一样是高朋满座。但是呢，人家来的时候呢，他就跟法众说：“战乱贫人，众生受苦，我们今天不讲经，我们今天拜佛，了解吗？”如果他只是搞学术的话，哈。他会啊，哎呀，公家吹牛咱泼，对不对？然后呢，大家抄经，他发起大家抄《法华经》，每个人呢拿一部去跟大家结缘，乃至啊一堆他的信徒们呢，在路上把人家的军队啊挡下来，说：“阿兵哥，我送你一部东西，把《法华经》送给人家，熄灭战乱。”啊，一心一意熄灭战乱。出家人不是离世哎，不是离世间呢，他入世间，他关怀一切众生呢。他虽然没有办法拿兵戈去跟那些军队对抗，他拿法华经去跟他结缘。哎呀，我看到之后，我觉得是什么叫宗教情操？这个是宗教情操啊！宗教情操不是说理的而已啊，真的很伟大。我真的觉得一代大师就是一代大师，真的是不得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复次。诸法如者，如诸法未生时，生时亦如是；生已过去，现在亦如是。诸法三世平等，是名为如。啊，如总说就是三世平等。啊，过去如，现在如，未来如。那怎么是意思呢？什么叫做过去如，现在如，未来如呢？因为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无生，所以都谓之如。你看这个文字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啊，如果你想说现在。现在是依于过去说，对不对？好，但是呢，过去已经灭了嘛，对不对？过去不会在现在乃至于未来再升起嘛，所以既然已灭，它毕竟不生了，对不对？那现在，当你要说现在的时候呢，这个刹那必然一定跟过去一样，所以过去是过去，现在也会过去，未来也会过去。所以呢，过去、现在、未来同样具备过去的法性，懂不懂我意思？ 如果一切法都会过去，我们讲句白话一点，我跟老人家说，你80岁的人会死，70岁的会死，60岁的会死，那请问2岁的会不会死？还是会死，只是几岁死不知道。于是呢，80岁、70岁、60岁，只要现在还活着的人，不管老少，都具备有会死的法性，对不对？所以请问是不是如过去如过去，现在也如过去，未来也如过去，所以三世名虽异，性却都相同，对不对？同时具备有过去的法性。那你要说过去现在未来同具现在可不可以？同具未来可不可以？可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切法具足一切法，乃至于一微尘也具足十法界，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看用般若的如来解释，不也很圆满吗？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看到一堆啊，才叫做有呢？你一个微尘就是有啦，是这个意思，从空义来显发出来的。于是他就继续问了，问曰：若未生法名为未有，那生法现在则有法可用，因现在法有事用相，故追忆过世是名过去。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好，我承认过去未生，可是现在我正在用啊。比如说我现在在念心，现在在念心不是活活泼泼的吗？你怎么可以说我不生呢？我的过去的意念，就是我用现在活活泼泼的这一念心去意念过去嘛，我才知道有过去嘛。这个道理都通不通？这道理合理齁、哦、听起来蛮合理的、哦、我们继续往下看。好，这样才知道是过去啊。那三世各异啊，不应如实为一，不应该都一样的，不应该都一样的。云何言三世平等是名为如啊？这个人也很会辩论啊，不过这个人其实也是龙树菩萨，我觉得只有他在想得出这种问题，自己问自己。好，我是不懂。答曰，他就自己问了，自己问自己就自己答了。他说啊，诸法实相中啊，三世等一无异。如般若波罗蜜如品中说，过去如，未来如，现在如，如来如，一如无有异。意思是什么？好，你要说有对不对？你要说现在有对不对？我同意啊。那么过去当时是不是曾经有过现在？有吧。于是呢，刚才呢我就先说了，刚才其实呢他只是先立一个现在跟过去，对不对？让他用现在心去圆过去，了解啊，了解现在其实也会过去。可是他不同意，他说过去是过去，我同意他不会再生，但是现在是有。于是他就说，那你不要说现在是有，现在是有我也同意，那么过去难道不曾有过吗？如果过去没有没有有过的话，不存在过的话，你现在心也没办法圆过去尽嘛，不是这样吗？所以你过去法也如现在啊，如果它不曾经存在过，你怎么去圆念过去呢？他就用这种道理来回答，好，如来如，一如无有异，只是看你用什么标准来看，对不对？你要执着现在有，过去已灭，于是不生，你不同意，你也见不到现在会灭，对不对？灭后再也不生，这个姑且还是用生灭法来说明哦。用生灭法来说明，就已经可以见到如了，何况用不生不灭的法性来观察，那更是如法性，更是如法性。所以你不管用有为法来观察，你用无为法来观察，一切法如，叫做一如无有异。一如如到底，但是哦，咱叫如的啦。或者硬要抓边呐，边刚刚呢，一定要有啦才可以的。我们就是要有一个什么，对不对？乃至啊，到现在啊，如来藏还不得不一定要说一个佛性来安慰我们一下。可是佛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有哪一个用佛性修正成佛的回来告诉你，说兄弟啊，我过去有佛性，现在已经成佛了，好好修行了。 都不是在那些修行的人告诉你嘛。你要相信要有佛性啊，他要启发我们的善根，知道吗？所以呢，其实啊，佛如果要有所说法，都是依方便、依因缘说法，所以唔通都要编呐 啊这边在本体论上说一定有啊、无啊，这边变半天干什么？那个都不关了脱生死这件事情，那个在理论上搞清。